欢迎回到艺术好好玩，本节目是由富邦艺术基金会独家赞助播出的，我是刘轩。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国内最资深的波尔多葡萄酒学院国际认证讲师王鹏老师。那王鹏老师呢会开四堂课啊，在这个富邦讲堂里边来介绍，专门介绍波尔多的四种阅，我们讲阅是阅读的阅。好，那怎么样来阅读一个酒呢？我们以往我们听到的可能讲说是，当然你们讲品种啊，当然要讲地区，或者是从哪个酒庄出来的，或者说是那个酒庄它本身的一些地理的条件啊，这个风土啊，这些等等。不过王鹏老师说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可以来评估我们杯中的酒。
是啊，当我们在讲说阅读葡萄酒的时候，意思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啊，就阅读酒标嘛，那这个当然是很直观的、
sure.
时间的。再就阅读酒，就是我如何去阅读这个作品，如何去品酒，
嗯、mm-hmm. ，
那这个当然就是更深一层的不同的这个理解，
嗯、mm-hmm. ，
但是我这边讲到的阅读的角度是，我们如何去把波尔多它的风土条件、它的特色，
嗯、mm-hmm. ，
它如何让他自己跟在其他这个市场上和其他酒的差异把它表现出来，
嗯，
那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讨论的东西。
嗯，
那波尔多哪里特别呢？第一个它的地理位置，它地理位置可能比较湿，然后可能比较没那么稳定，所以有时候雨多有时候雨少，这个就造成了年份这个条件。然后波尔多它因为用不同的葡萄品种去混酿、那这个混酿当然有它一些历史背景，一些经营面的考量、那它如何一路从历史上去演变。那我们今天讲到波尔多其实它就是一种混酿酒，它如果把它混的就是符合经济的利益，又如何混的最后变成独树一格、
okay.
那这也是波尔多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oh.
然后再来就是它要混的均衡，这、就是它的这个最终极的指标、
okay.
所以它的美学的这种概念就是来自于这个因为年份不稳定以至于必须混酿，而混酿要混的均衡，所以这三个都是波尔多的重要的元素。再来就是陈年，我们都知道波尔多酒可以陈年，但是以前的人没有想到陈年这件事，那是什么让他们想到陈年呢？我们待会可以来聊一聊、
okay.
所以就是从这个均衡、年份、混酿跟陈年这四个角度来理解波尔多。那这种阅读角度跟一般人理解的会不太一样，他们会觉得说、
sure.
哦，我要从品种来看、
yeah.
什么品种什么味道、
yeah.
我要从酒庄来看什么酒庄、right. 什么哲学、
uh-huh.
哦、我要从这个产区来看什么村庄、right. 什么土质、
mm-hmm.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波尔多或是我们说葡萄酒学习入门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们今天提到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课程、四种阅读是把以上的这些内容把它统整起来的、
yeah.
我们不去讲单一的村庄、单一的土质、yeah. 单一的这种、单一的条件、而是去把它全部综合起来来看为什么波尔多要探讨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刚才听到我阅读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讲说传统的这个品酒的方式的话，品种、地区、酒庄、风土这四个其实都是所谓的我们讲说硬体条件好了、就是它是一个它是本身的一个状态。
对，
不过你刚才讲的均衡、或者年份或 或者混酿、或者陈年
是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行为，其实这个是一个 action 一个行为所造成的、
是
对，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我听到很有意思，就是说毕竟这个酒它是人酿的，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属于这个酿酒师他本身所做的一些决定、那为什么说是，所以可不可以说是波尔多他们的酿酒师或者说他们本身的这些条件是他们是最有经验的，或者说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方法。
是那个先跟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是真的是在行为当中的、
yeah.
其实他这个就是所有的环境跟人的条件去互动、那人的条件可以是技术面、我技术到哪里、科技发展到哪里、
对，
我也可以是这个地方的人有什么口味喜好、有什么样的考量要酿出这样子的酒、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一个产业来讲是绝对会有的，那只是在葡萄酒这个行业里面它是真的很明显、
对，我们先从 我们先从这个混酿讲好了、嗯哦、如果你想说是因为年份它的每一年它的这本身的值会不同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说在混酿。对，那这个混酿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喝出来它是怎么混的呢？这个怎么分辨呢？
其实你刚才还讲到一个，就是说你刚才讲到是他们怎么样，就是波尔多的人酿酒人怎么会做，怎么会做的那么好？
对、啊，对，怎么会做那么好？对，
我们可以这样讲，酒并成良医，它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嗯哼，对波尔多来讲，因为他们这地方雨的关系，嗯哼，降雨非常的不稳定。嗯哼，他们的雨呢是时多时少。嗯哼，每一年的这个降雨量不是那么稳定，
反而它不是一个非常。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地方，
不是一个很让人可以就是这个卷起袖子在那边，
right,
然后
就躺着收成的这个地方，
躺着收成，对，抽个烟斗，然后这样很悠哉的，他就自己就着，他不是这样子的，
你得花点功夫的。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所以他的葡萄酒的种植技术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算是全世界很有名的，并且他非常注重技术。
OK。
那所以像我跟法国朋友讲说，哎、欸，我想去波尔多学葡萄酒，想要学试酒、品饮这一块，如何品酒鉴赏。那他们的课程呢，就不会是单纯的品酒，他们可能一定会结合到生产端。
OK，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强项。然后那个法国朋友就跟我讲说，你要去波尔多，波尔多很 technique， 非常的着重这个技术面，
okay.
而不是说真的是 service 或是 tasting。
OK，
但是。我们讲回来，就是波尔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发展，是因为他们天生体质就没那么好。
Sure，
那也是因为这样久病成良医，今天变成了在这方面 的技术是算是领先的。
所以呢，我们这亚洲人的舌头，我们怎么样可以分辨出它这个里面的真功夫呢？因为我们真的讲说是哦，这祖传秘方嘛，对不对？有一些他们真的这然后几百年的这样子的时间 的经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分辨出他们这个混的怎么好呢？
是，但我们也讲到这个品种的混酿百分之多少，有时候在品酒会上会遇到有人就一盒宣称说啊，这个梅洛百分之多少，
对，
百分之多少，
对，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这个
那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些小抄在后面
的，
就连这个是当然啊，这个当然，因为就连酿酒师自己、他们都不见得可以喝得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品酒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在喝出那个百分比啊，重点是在于你喝出它的一个纲领式的，我们以纲领式提纲挈领的角度来切入，说这个酒它在美学上面，在味觉审美上面，它表现到几分。
Okay.
它是不是有很良好的复杂度、均衡感，然后余韵，然后整体的协调感，其实表现得很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风格是怎么样走的。那如果说假设你不知道它的产地，你是在 blind tasting， 在蒙瓶试饮里面，你就可以去猜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产地，什么样的品种而来的。那如果说你一旦知道它是波尔多，那你就会用波尔多的框架，用波尔多的标准去看它。那所以在品酒的时候，其实重点可能不是在于说我喝出了什么年份，因为你不可能还不太可以喝出年份，我不告诉你这是什么产区，你怎么知道什么年份？因为你喝得出来年份，一定是因为啊，这年份好年份怎么样，坏年份怎么样？那我们姑且不论年份的好坏，因为现在其实没什么坏年份了，因为年份现在都被人的技术给克服了，
真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讲说 是哦，这个东西这 very good year 啊、哦，什么2011年什么，然后又有人会说是啊，那 not very good year
世纪年份这种，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可以透过很多的技术，已经可以克服它本身这个先天的这个不足了，
是
OK，
所以就不见得喝得出来啦。所以其实我们品酒的重点已经不在于说喝出你的品种的比例怎么样、
yeah.
而是在于说我今天如果告诉你或不告诉你，你是不是能够以你、right. 已知的条件或是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去评判这个酒它的品质如何。那如果说要达到很精准的品质判定，那就要知道一些相关背景。
Sure.
因为你不太可能说有一个像譬如选美比赛、你今天没有任何的标准、那我相信这个亚洲小姐的选美一定比较容易，因为你不用去考虑肤色黑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她再怎么黑不可能像是世界小姐里面那么黑、黑人的那种肤色，
对，
所以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 极端的这种差距考量，说哦，你黑，但是不见得是美还是不美。
所以我们讲说是每人心中一把尺，不过这个尺先要被定量，就是说是你要知道说你的量的是什么了。
对，没错，
okay， 对，所以
真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讲到好，我们现在讲到混酿，然后也有年份，然后也有均衡，那还有这个陈年哦。跟刚才呢，王鹏老师说这个陈年这个后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